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跟
西洋剧
我都要。大家好，我是凯特，
我是马妹。
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凯特很兴奋，我知道马妹比较冷静。
虽然说我知道很多人在讨论，因为呢，最近我个人有在帮韩熙经营 Threads 嘛，其实两种都会发，换成或是恋爱兄弟，我都会。兄妹我都会发，换成的下面大家就会看完之后开始骂，然后就说改看恋爱兄妹啦。
对，你们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能一起看啊？奇怪、
欸、不是啊，你要我弃剧也可以啊，是叫我们看的也是你们欸。
对，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会跟我们讲说，哎、欸，什么什么很难看，你们赶快去看，就是企图要害死我们。
我为什么我要浪费时间看不好看的东西？
骂一骂要被一心扶贫。对，就是我们今天要聊恋爱兄妹。
对，虽然我刚刚讲的恋爱兄弟觉得好像也不错，
因为马妹一直想把它搞成恋爱兄弟。
就是妹妹或姐姐，女生就只是来陪衬而已啊。
我觉得我刚好聊到翠儿，刚好讲到我上礼拜才跟马妹聊到，就是因为马妹真的经营的很认真，反正只要是我们的社群要经营很认真，我就跟她讲说，其实我很久都没有换账号过去，就是除非发文有必要。因为马妹真的很认真的跟就是韩熙们聊，那我会常常会觉得好像偷窥人家聊天的感觉，
明明就没差。
对，他也是这样跟我讲，但是就借机感谢他一下。好，恋爱兄妹是我看到第一集就超兴奋的，一直逼马妹看，然后马妹还是冷静的说：“哦，我应该把它摆到后面。”
不是啊，因为我们又没有马上聊，我就觉得，因为每个礼拜换成就已经在什么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了，我觉得已经浪费
我
很多时间了。
我懂。但是在我来说啦，就是它会缓解我对换成的烦躁。
哦，对啦，因为我每次看换成看完就觉得啊，好了没？我上礼拜真的是。三个小时又十几分钟、哦、我真的是看到晚上十点才看完，因为看一看就觉得、哦、天哪好烦，我要按暂停。
对，
然后就做其他事情，
凡人精居然可以越来越多。
个每个人都转
以后我们再聊。
对，再换成转身。
真的恋爱兄妹当初其实我真的没有抱太大期待，算
是因为很乱伦吗？
也不是。就觉得恋综还能怎么样。虽然说珍珠 PD 很厉害啦，
对
对，但是就会觉得、哦、就这样啊。然后又加上我们又看过那个什么兄弟姐妹大恋爱大作战，
对，
看了以后我又珍珠 PD 果然厉害，
我觉得他懂啦、嗯、就是他知道这一个节目不能跟以前的走向是一样的，
对，
所以他其实恋爱兄妹我觉得根本就是温馨家庭剧啊，
对，可是还是很厉害。他可能就是从韩国受欢迎的剧等等去想，然后我看韩网讨论也有讲说，因为珍珠 PD 做了这么多季换成，他可能有去发现每个人个性跟家庭背景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对，其实尤其第二季其实非常明显，像那妍家庭很美满，
因为他
就很小
公主，就是小公主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把他这些岁月精华有在恋爱兄妹发展出来。
对，可是虽然说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就让我觉得他好像在捧这八个人的感觉，你知道吗？
哦，我觉得
这八个人的好感度也太高了吧。
对，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刻意的，
但就觉得这些人，因为你像换成我们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很赞，
每个人都讨厌的地方，我懂你意思，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人的黑暗面，也不算黑暗面，就可能觉得这个人本来就是有个性好跟不好的地方，可是在换成里面你会两边都看得到，在这边你好像就觉得这人只有美好的一面，你知道吗？
对，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现在目前三集嘛，
对，
其实还在铺陈阶段。因为其实看他们之前的预告后面感觉还是有抓马的。
会吗？
我觉得会啊，
不会到太多吧。
真的我还蛮期待的，
前面就已经把爸妈都搬出来，后面是能怎样抓吗？我叫我爸来打你哦。
欸，前面真的非常温馨。好，我们先进入正题，我们现在聊就是看过人才听哦，如果怕被爆雷就不要听。
我很生气的是，我前面其实我还没有开始看的时候，因为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每次都是这样啊，我想要看一下这些人长什么样、哦、
你就看到报道是不是？
对，然后报道就会巨细靡遗的把这个人生平全部交代出来。我就觉得很 烦呢、欸。
知道现在有太多台湾网友很喜欢看小红书，嗯，他们就是在我已经避开报道了，
对，
我光只是看网友的心得，
对，
下面还是会有人去报他在小红书看到的雷
哦。
我们先讲一下说，一开始讨论度很高的其实就是世胜跟再亨兄妹，因为他们两个很会演。
哦，对啊，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跟里面的主持人觉得相同，就觉得你们第一个第二个进来怎么可能会是兄妹，因为他们我记得世胜还想说哎、欸，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可是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在的时候
對
还不是说有第三个人进来，
真的是影帝影后两个觉得一种就莫名的尴尬感，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记得在亨台那边一直闻蜡烛，还问世胜说哎、欸，你要不要闻闻看，
对，他拿毯子说需要毯子吗之类的，
对，就觉得真的好像不熟的感觉，这种你们两个还在那边装成这样、喔、
真的
但我后来我又有看到他不是有播一些小片段、就是 PD 会在他们进场前给他们很多心理建设，所以我猜他们有给他们任务说你们比如说就是要达到什么内容，比如说
对对对，
可能那、啊、我猜他有要求世胜说你要问假装问他说诶他叫什么名字啊，
对，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事前访问真的非常必要啦、嗯、又加上 PD 又把他们小时候的影片都摸熟，其实这对兄妹有点、嗯、本来就有点欢喜冤家，
对
对、
欸、可是你看这个时代长大的小孩小时候才会有那么多影片可以放吧，我们小时候光是就找照片而已，
有照片就很厉害了，
对啊，
好不好，
还要有影片，哪有可能啊
真的哎、欸，哦，有啦，其实里面就有一对算比较苦情的姐弟，他们就没有影片，
但他们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真的真的，不然
对
每个都给我都有影片，到底是怎样？
对，每一个都有，就有一种就你们全程记录24小时 TV 是不是？
你们这是好像二三十年前开始铺陈，你们以后会上恋综，是不是？
应该是我小孩长那么好看，以后一定会当明星。
对，当然就是有加上他们那些影片，就会让整个氛围更加分。
对，因为就觉得好像在看，真的是在看纪录片，
真的是成长日记。
我对，珍珠 PD 从这么小就开始买梗，是不是？这么小就在搜寻恋综的主题。
哎、欸，那些影片真的很重要、欸，哎。
对啊對，可是如果像我们去参加，现在就没办法了，因为那时候家里根本不会有
那種，还在那边跪求说我自己做幻灯片可以吗？
我求那个 CG 动画人员帮我做一下，那个一照片会动、哦。
我就说啊，不然 AI 的可不可以？这是世胜跟再亨嘛，然后再亨蛮多人有讲说他像孔刘，虽然我个人不觉得啦，
我是没有觉得，但他的确是长得很漂亮的类型，
对，就是哦，你说世胜吗？
没有，再亨啊，我觉得他长得就是很精致、
哦、对，精致到其实我还跟朋友两个热烈讨论说他们兄妹到底有没有整形
哦，如果，可是因为其实他们跟小时候长得算蛮像，就算整可能也只有微调，
对对对，因为他们小时候就真的很像嘛，但是
参加这节目还要因为要放出小时候照片，所以你还不能差太多、欸、
对，所以我们就有开玩笑说里面有个成员出雅他玩几乎没、
哦、他眼睛绝对有
他只有放婴儿照片，然后就说因为家庭因素所以他的照片都没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不想放
因为弟弟好像有一些，对不对？
对，因为婴儿的就比较难看出来嘛。嗯，
对，因为我记得弟弟有一些照片，可是初雅是直接跳到可能是大学毕业之类的那种照片。
对对对对，就像我们之前看那个离婚的那个恋综，
嗯嗯嗯，
里面也有女生，就是因为她觉得她自己已经长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不想拿小时候照片一样。嗯、
对，初雅是我确定她绝对至少有割双眼皮，因为她的那个痕
很明显
。
对，但是其实是如果真的是不想拿出来，真的想太多了啦，因为。嗯，他们兄妹都很漂亮，其实啊，姐弟都很漂亮，其实看得出来原型很厉害的啦。
而且，因为前面其实大家一直在猜，我觉得对我来说，只有再亨跟世胜比较难猜出来他们是姐、嗯、是兄妹、
哦、啊。其实大家都这样讲，可是我觉得他们两，我一开始一直觉得他们是不是有在演戏，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像啊。
我没有觉得欸，
他们两个就是全场唯一啊，就是眼睛很少数，韩国少数眼睛是下垂的。
嗯，然后没有啊，你刚那另外那个润和也
是
啊，是
啦，但是因为他的鼻型又没有他们两个那么像。
嗯，就是、但我没有觉得他们两个很像，
哦、我就是看得出来，可能我是妈妈的关系吧。每一对我都觉得看得出来是家人，
确定别人没有人是妈妈在看这部恋综吗？
妈妈又她超爱研究人家五官。
没有，我觉得他们还好欸。
嗯，然后而且两个的感觉也很像。当然有一些人就是事后才啊，难怪他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幸福。嗯，而且我又觉得珍珠 PD 那么贼。
嗯，哦，对，就是你自己会在心里面换来换去。
对对对，
然后这一定是骗我了吧，这障眼法吧。
真的真的。就是倒不会好。后面有我觉得最奇怪的是，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下刚才，因为刚好毛妹刚好讲到另外一个眼睛下垂的润和。
对，润和是姐姐，弟弟是正燮。
对，因为正燮是第三个进场的。嗯，他一进场我就觉得哇，这男生好吃亏哦。因为他正燮很可爱的是房子就这么大一间。嗯，就是像毛妹说的，其实他们在走进巷子之前 PD 一定都有耳提面命。
对啊，
对，他还可以走错间，
他还蛮厉害。因为就会觉得，所以后面公布他的职业的时候，我还想说哦，好吧，可能真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有一些很厉害的人都生活白痴。
对，因为他完全有这一种感觉。
对，当然在出场就有一种萌感，就对，
因为太傻了。
对，然后没想到其实他一进场就电到失神了。欸，
可是就真的他们的菜吧，因为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感觉啊。
事实上就非常娇羞的看着他笑啦。正燮跟润和其实也是算是另外一对幸福家庭。
对啊，對，他们家应该也是算精英家庭吧，虽然他没有特别强调，但是就是感觉出来，因为你看妈妈是本来就是拉大提琴的。
对，
那我们之前就聊过其他练奏，是不是讲过嘛，你要可以从小就练乐器这种东西，而且你是专门在练乐器。
对，
你
家庭环境一定很好。
对，因为你一定要有投注这么多的资源去让小孩练，而且你要想小孩从那么小开始练大提琴，他长大是还要再换的。
对，
他只要再长大一点他就要再换一把琴。
对，然后润和练大提琴的原因很可爱啊。因为他妈妈其实希望他，因为妈妈已经拉大提琴了嘛，
对，
他想说我们就你拉小提琴，我们就可以来个琴瑟和鸣这样子。他就说那为什么，凭什么你可以坐着拉，
不想要站着很累。
我也要拉大提琴。
对，所以他就其实应该就是还是有兴趣啊。虽然讲是这样讲，但是他应该就是对大提琴比较有兴趣。
对对对 对，所以他也就真的成为一名才女。因为他们在播小时候影片的时候，我算是有猜到他长大的职业啦，因为他一路到
都在拿琴啊。
对对对对对，正燮职业就会比较迷。
嗯，
对，
他们讲完我还是不知道他在干嘛。
好，那待会就可以聊。然后反正正燮呢，我真的觉得他很像丁丁。
对啊，
对，但是因为其实韩国人都说他像闺敏啊，
所以我
那个换成二的闺敏，
我上次对我就有放啊，我就说他们三个丁丁可以再出一次单曲了啊。他们三个可以再出一个，
可能因为闺敏脸比较长，所以我始终没有觉得他们
很像。你又没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你怎么知道？
对，然后你就知道，你看，所以他们那个脸是韩国受欢迎款诶。其实闺敏在换成二一开始也非常受欢迎啊。
嗯，但是他们那个脸是不是都不长身高？
对，我要讲这为什么？为什么身高就这么一致？
哦，没有，可是正燮我有查，他好像说他174诶，所以他有高一点哦。
有吗？
他至少比168高啦。
可是那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女生都太高。
可能是，毕竟其他哥哥其实我看起来也都是蛮高的。
对，虽然他一开始很可爱啦，大家都已经进场以后，他就有点在个人访问的时候有点埋怨节目，他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
但还是因为他的研究的区域比较少女生，所以他没有体验过那种很受欢迎的感觉。
有可能，
不然的话他如果的脸，他脸是这么受欢迎的款的话，
对
对啊，那怎么可能会没有人喜欢他。
对啊，但是他就看这些男生的女朋友，就一定要找一堆又高又帅来上节目。到底是想要我怎么样。
但我得说，虽然说看久之后还好，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就算是同样血亲哥哥或弟弟的普遍的长相都比较好。
是啊，
比女生好。
其实这个论点从我们刚开始看韩剧 Dicky 就讲过，他说为什么韩国人基因好像对男生比较好。有一些男生就是哦，真的有遗传到爸爸妈妈优点，可是女生大部分就是要去整形，很奇怪。
可是就算你看哦，就算比如说润和，我也不会说他丑，
对，
只是说 你会觉得跟正燮比起来，你就会觉得男生怎么会好看这么多？
可能我 get 不到正燮的帅，我比较没
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可是因为我就会觉得他比较精致啊，就比、比姐姐好看。
对啦，因为润和就是鼻子比较鹰钩啊。
对，或者是说像龙宇跟他妹妹朱颜，他们两个长一模一样，可是你就会觉得哥哥好看很多。
真的好，现在刚好就讲到龙宇跟朱颜，因为龙宇是一进场我就觉得哇好帅，我他一进来、
真的
他一进场我就说我朴宰范 Dicky 就说哦真的很像欸，然后我下一句就说但是他比朴宰范帅，就真的是这样，他就是真的很帅，
他是真的很帅而且高。
对，
那你可以从他衣服看得出来他还也很壮。
对，而且其实他进场的时候其实也什么事情也没干，我就觉得他很帅，我很少这样
我是真的有觉得他很帅，但是我比较惊讶的是居然没有那么多女生对他有兴趣。
对，我可是其实长久看恋综其实有点这种趋势，就是一开始外形很厉害的大家会有点比较不敢靠近。对，就觉得这男生，
我觉得大家可能以为自己有下了一些注解在那个人旁边。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龙宇好，他除了帅之外，然后没想到就是后面只要一讲他们的故事，就一枚一集大加分，
真的。所以我才说这节目是怎样帮他们八个人做超好的形象欸，每个人就到现在我都觉得怎么会这么好，因为看久之后女生但其实说实在
顺眼， 对，
对，女生都没有丑，
对，
只是我觉得刚好
都没有哥哥或弟弟那么精致。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并不是批评他们，他们如果摆到普通恋综然后没有那些男生的话，你就会觉得他们都其实都长得很好看。
那我跟你讲，我还要再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小圈圈还有讨论的话题。你知道 Dicky 一直坚称润和有龙鼻，
谁要去龙那样啊？
对，我就说谁会把鼻子弄鹰钩鼻啊？
对啊，
我就想说，我就跟我朋友讲说 ，Dicky 得了一种只要鼻子比他挺都是整的的病。
那应该还蛮 easy 的吧？
因为润和其实他长得很自然。
对啊，对啊，对啊，他其实笑起来很可爱，因为他有笑眼嘛。
老实说他，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擦鼻子。
对，我就是要讲这个。他鼻子只要去微调一下，还不用隆哦，因为他鼻子已经很高了。
他就是下面多勾了那一点，会觉得有点就是脸的那个比例怪怪的。
对，因为他眼睛也大，然后笑起来又用月牙弯弯眼。对，像马妹说的，好像有点不够那么精致，其实就是因为鼻子。所以就莫名其妙在他被人家说他有隆鼻，
也没有，就走那个而已。所以润可以不用在意。
龙宇呢为什么就是话题讨论度很高，其实就是因为他居然大了朱颜十岁，首先完全看不出来他有大他十岁。
对，因为他脸其实看起来还是蛮也不算 baby face， 可是就是
阳光少年感，
就是看起来还是二十几岁的脸。
对，因为朱颜是25岁。
哦，有公布年龄的吗？
有，就是
没有啊，节目里面没有公布年龄哦。
啊，反正不只是小红书，整个韩网都全部公布。
我就是说，明明就没，大家为什么要先在那边
讲？不过其实，因为他说他们差十岁，然后大家再去推算，好，龙宇多犯规呢？我刚才讲说，小红书之前有爆雷，就是一堆人说他是美国空军
哦。
对，
他们只是看到飞机就就看，
然后因为他刚在美国受训嘛，
对，
结果他居然机师，但是他就去猜说他哦，他要退伍，然后再去美国，然后再什么，他拿到机师，他少说也有35岁，就这样讲，然后就去推测朱颜25岁，韩国人其实这样，然后小红书是会去扒人家的隐私，
好了，不要这么夸张，你们后面就会公布，你们到底在急什么？
真的，但说真的，他完全看不出来，
对他真的看不出来。
再来就是他妹妹是他把屎把尿带大的。
对，我觉得他们又故意选的这几个感情说实在都非常好。
对，
然后就让我觉得说现在的小孩有可能啊，可是像我们这一代长大的小孩几乎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家庭。
真的啊，因为爸爸妈妈都很辛苦啊。
就是、对，尤其是因为他第一个桥段让世胜接了爸妈的电话，
对，
那一段对话我想说怎么可能会发生。
对，
完全不可能
啊，世胜家境一定非常好，你看他跟他哥哥两个的氛围就知道，并不是说他们很娇还是什么，他就是幸福感，
就是家庭美满的感觉。而且你光是世胜跟家里的爸爸妈妈讲电话的那个样子，
你也不用讲，你看他爸爸妈妈的脸就知道他们家很幸福。他爸妈就大好人的脸啊，然后又爸爸妈妈也是俊男美女。
对啊，所以才会小孩也长得好看嘛。
对，就是爸爸妈妈都散发正能量。所以两兄妹其实也都散发正能量。爸爸跟世胜讲电话的时候，那个语气之温柔，
不是，而且你就你能想象说你爸专程打电话来说哎、欸，今天可能温度会降很低，你要记得多穿一件衣服，
对，
有可能吗？
对，
根本你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种情况发生。他打电话来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你在干嘛？
哦，有啦，我妈都会，我妈也会赖说什么天气变冷之类，那还好，
那个还好啦。
对，然后但是真的没办法打电话讲出来，
而且
你懂意思吗？
而且是爸爸，就是对我们来说，爸爸就是一个。也不可能说我爱你的那一种存在、啊、
反正四圣呢虽然我们家不知道几岁好歹也二十几了他还可以在电话里面跟爸爸
完全没有办法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想象
的
可是他们应该是比较特别因为我看现场的人大家也很惊讶
是
所以我就说哦好吧那真的是他们家比较特别
对对对所以我在讲说他们家之幸福你完全可以感受出来
真的虽然说我还蛮觉得有这样子的家庭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真的啊真的很棒然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他可以成长成这样虽然马妹觉得再生是个怪人啊但是我很喜欢他的个性
就是要有这样的家庭他才能长成怪人因为他能够
真的
很 free 的做自己
对再生是、啊、我们现在就是中途就会穿插爆雷
对
再生是会计师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职业可是你完全猜不出来的职业因为他整个人无忧无虑很自在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觉得他们就在那边猜说哦你以前玩过 Ben 那你是不是现在还在相关的产业就居然说是会计师
对那因为他除了本人很好笑随时就是散发自在的感觉之外他就是还是一个有趣的像马妹说的怪人我们所说的怪并不是诡异
应该说他讲话的时候很天外飞来一笔
对对对或者是呢他可能早上起来没事就自拍、
哦、他很自恋没有他不是早上起来就是他一到那边就开始自拍抱着娃娃自拍你想像一个会计师在那边抱娃娃自拍
所以整个自在到你知道他还拿他们的拍立得自拍贴在他们的墙上整个自在到因为女生绝对没有办法去想象说这个 wink 的男生是在住在这一栋的人
说是不是有新人要来制作单位居然用这样子的方式公布
因为毕竟他们才就是刚见面嘛然后又隔了一个晚上又加上他又是早上素颜又加上又做了一个可爱的表情
没有他有把脸稍微遮住對對對對就拿咖啡嘛还是什么的
所以女生就说啊有新人有新人
就妹妹就在旁边说我又不能说出来那个就是他但我真的是觉得有够烦的
对然后妹妹这个时候发挥她影后的演技
哎、欸，她真的很厉害、欸
啊、真的、欸、怎么会这样天哪
他真的很厉害
对好龙宇让我很感动的点就是他居然你看他大朱元十岁嘛所以朱元不知道什么时候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去当兵了他去当兵呢他居然还叫自己的朋友去参加妹妹毕业典礼
对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参加
对这怎么会有这种哥哥这大家一很难去想象的事情
我觉得是不是在台湾人比较难想象啊
真的、哦、
可是因为我觉得在韩国我看韩剧而言我会觉得他们是比较会表达爱意的民族虽然说他们也我觉得蛮极端的啦
对因为看韩网的讨论感觉上他每次觉得很稀奇
哦、真的吗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男一开始是有分配房间嘛他们就是有玩游戏的方式算玩游戏啦反正就是
票选的方式
对龙宇跟再亨呢他们两个本来就是获得最大的房间
对
四圣跟朱颜算是换到第二好的房间
对
但是龙宇后来就很风度的去跟四圣讲所以我们房间可以让给你们因为房间那么大啊衣柜那么大啊其实比较适合女生
他觉得女生比较好会需要这么大的空间
对然后一开始我还以为因为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对四圣有意思
想要追女生
对
要耍风度
装绅士 对结果我再看一次其实是他妹妹在跟他讲说你们房间好好哦然后什么就是他真的有够疼妹妹
欸、可是我 说实在我到最后就会想说这样子比如说你看这个是妹控
对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还有个姐控
对对对 对
可是你会觉得可以跟这样子的人交往吗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姐姐或妹妹在她生命中占了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哦、就是果然是天蝎座你想到我完全没有想到的点、欸
我真的有 我是边看的时候真的我会这样想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到底能不能接受这样子因为比如说
好像是、欸、如果他喜欢的人跟他妹同时在场他却把房间让给他妹妹啊
对然后你就会心里想说对所以原来我比你妹妹还不重要虽然说我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比但是你心里就会忍不住这样觉得、啊、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可能还好
对
但是如果你跟这人过一辈子
对
其实真的心里会有点阴影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我想比较多但 我自己可能已经在幻想要跟他们交往了。
我懂，我懂，你知道，因为结婚之后还会有很多家庭因素。
对，比如说如果妹妹也跟别人结婚了，
对，
然后妹妹跟老公吵架，跑来你家诉苦，然后说你要在你家住一个晚上。
你知道我还想要什么？甚至是你疼妹妹的小孩比疼自己的小孩还要疼，那老婆会气死好不好？你看啊，妈妈就会想要比较远。
这个我是不知道，但是我想说，妹妹如果吵架，然后来这边住住一住，就说我还在跟她吵架，冷战。就住了一个月，你能忍受吗？
他
就觉得啊，妹妹受委屈，不要回去。
对，
你就在那边住没关系，哥哥给你靠。
然后就是说，哎，我们主卧房让给我妹睡一下，她现在很委屈，
气疯，
真的会气疯。
你可以接受吗？我这个人是不太行。
他说啊，因为我妹就是我们房间的衣柜比较大。
气死，真的不行。
天哪，真的，这完全没有想到的观点呢。我们本来已经想说好了，这够了吧、嗯、这个哥哥就是这么好，够了吧。
对，
没想到第三集 还可以再来一个，再超越巅峰。
对，等于是他从小为了妹妹压抑自己。
因为老实说，我觉得珍珠 PD 真的很厉害，他明明就同一段小时候影片让我们重复看、嗯、每次看就有不同的感受。
没有，他就故意每一次再释放出一点讯息给你、哦、
其实我看到的是，其实第一次其实都有的。
有啊，我知道他那一段是内容是一样，可是因为他会再跟你讲一些背景故事，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讲这一段话。
对，因为真的发现荣宇小时候真的都不太快乐。嗯，因为他就比妹妹大十岁嘛，他
就比较懂事了嘛。比如说妹妹4岁，他已经14岁，都已经是国中生了。
对，就已经知道爸爸妈妈感情很不好。哦，你看他真的很会讲话，还是个艺术家吧。他们后来变单亲家庭，
对，
他却没有讲说我爸妈就是很靠北，然后一天都很乱吵架。他没有、嗯、他说他们就年轻的时候就血气方刚嘛。
对，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妈。
对，
那种说你也太体贴人
了。你话一定要我，所以我其实我觉得他从小其实过得很压抑，到现在还是把那个习惯带过来，
应该都没有把自己真正的情绪在第一时间表达出来。
他到现在在讲爸爸妈妈的婚姻，还是用这种方式在表达。嗯嗯嗯，对，
文青啊。
一方面我是觉得很压抑啊，
一定的啊。
对，其实他是很痛苦。你去看他们小时候影片，嗯。他都没有笑容。
对啊，因为你要想，比如说妹妹4岁，他14岁、嗯、妹妹可能只是觉得说、哦、爸爸妈妈在吵架。
对，
可是他会理解到说爸爸妈妈吵架的内容是什么。
对，
是不是他们的婚姻已经要走向离婚的这个结果了。
没错，因为妹妹还天真无邪，他就会带着妹妹看书，要跟讲故事给她听。
对，
所以妹妹就说我从小就很不会看人家脸色。就是因为
过得很快乐、啊、
对，因为哥哥的关系，我更不晓得家里发生什么事。
真的，
对。然后你就看到主演小时候的影片，这超可爱，怎么可以小孩这么可爱，天真无邪，随时很开心。嗯嗯，也许荣宇觉得看着他自己也可以开心吧，不晓得，
应该是吧。
反正他的心情就是风雨哥哥帮你挡，那你要开心的长大。嗯嗯，天哪，怎么会有这种哥哥，
他才是爸爸吧。
对，所以朱颜就是会讲说他有个愿望，就是他希望他下辈子可以当荣宇
的
姐
姐。你看看这些姐弟或者是兄妹的感情都这么深厚，
真的
很夸张欸。
对，虽然说荣宇太优秀了，可能会导致妹妹也会就真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就好了。反正现在职业都公布了嘛。
对，
朱颜的工作是饰品公司的商品组。
对，他是这样写，
但是我们看他工作内容，其实他就是出货人员。
对啊，我想说不就是你看，我就没看他印订单，然后印那个出货商标啊。为什么要讲的一副他还在那边跟人家开会的样子？我说不要再假装拍那个影片好不好？他明明就是去出货的。
对，虽然我们并不是职业歧视哦、喔，
不是啊，是，因为我也有做过这样子的工作、啊。
对，但是我们只是想要去探讨一下不同的成长背景，就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嗯，OK 就好。
他也觉得，因为他不是说他喜欢饰品嘛，
对 对，
所以他才会去那家公司上班啊。
反正你就会想，因为无论如何都有哥哥罩着他。
反正我哥是机师欸，我怕什么？
我觉得荣宇真的太优秀了啦，你看他这样子坎坷的成长之后，他居然可以退伍还跑去考机师。
真的。
接下来要讲比较苦情的一对姐弟，
初雅跟哲贤。
对，哲贤一进场我就觉得很亮眼啊，他的感觉很像金智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哦，我懂。
对对对，
我知道。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一次进来的发型让他比较吃亏。
哦，真的哦。
因为我觉得他照片里面有一些短发的造型其实会让他比较亮，因为他现在这个头发会让他比较有一种
浪子感，
然后或是柔弱的那一种男生的感觉。可是他里面又有一些照片是他剪短头发，其实会比较利落，
对，
感觉整个人比较有精神一点。
我懂你意思，可能我对他一开始就印象很好，嗯，所以我觉得，欸，他这样也蛮好看的。但我懂你，就是
我没有觉得他不好看，我只是觉得 他
短头发的时候是大众帅。
对，
我懂你意思，
他只是长头发的时候在里面比较吃亏，应该这样讲。
然后又加上因为我很喜欢金智勋，然后如果跟我一样是我独自生活铁粉的，看过金智勋私下，他也是一个很四次元的人，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他跟金智勋超像的。
因为他们两个大概是我第一对确定他们是姐弟的，因为他们两个的气质其实非常非常像，
真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们现场的人怎么会看不出来。
对，
我一直很怀疑，
我是一直觉得正宪跟润和，然后世胜跟在亨，那两对你们一直搞混都无所谓，另外两对搞混我真的搞不懂。
就对，是放在旁边就想说，你们两个长一模一样。
对，就是朱也明明就跟龙鱼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大部分女生都觉得她是正宪的妹妹？
我也不懂，
光看身高也不合，
不是她脸跟她长得不像啊？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他们
脸也不像，身材也不对？
就是他们在里面的时候可能很混乱吧，
真的
内心很混乱，导致眼睛都看不清楚。
但是我重看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了，因为朱颜后来一直都是坐在正宪旁边，两个都也是笑起来就是眯眯眼。然后两个看起来又都很乐观，可能就像这样迷惑了其他女生。所以你正宪真的很受欢迎啊，你看一开始就当然除了朱颜跟哲贤，我们刚才讲的像金智萱的哲贤，两个一开始好像就有互相吸引，再加上正宪的亲姐姐润和，没有选他以外，其他人都选他。欸，
对，虽然说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很懂啦。
我觉得如果我认识一个人，然后对他有好感不说，我也很难第一眼就去喜欢不高的男生。
哦，
对，但是我说我就觉得韩国女生让我很意外，
还是因为高在他们还身高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对啊，是不是没有很重要？
我也不知道，
那个缺一角的反而就是比较显眼。
我也不知道，然后反正我很意外，就是正宪最受欢迎，
可能他们在里面的那个氛围吧，因为我觉得正宪还蛮会表现的，他虽然看起来不像是会追女生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很会，就是他就算没有要追你，可是他会表现很多让你觉得备受照顾。
我懂你说的，因为他算里面男生最会主动去关心女生的，
对
对，然后但是又让你没有压力的方式去关心你，
对，比如说像用烧焦的蛋给你吃，多没有压力呀。
对，但是除非那真的难以下咽，不然女生都会有好感。因为像马妹在讲的是，因为初雅算是他们里面工作最辛苦，她说最早出门最晚回家，
她的工作居然是12个小时，
对，
很夸张欸。
所以她回家说大家都吃饱了，
对，
正宪就非常主动，我就说我煮东西给你吃，
对，
就煮出来一坨烧焦的
蛋。不是，我真的以为，因为我想说你既然这么主动，
以为厨艺很好，
对，就你通常你会对厨艺很有自信，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嘛，或者是说至少我这一道很有自信，
真的，我懂。
结果居然他说：“哎，你喜欢吃蛋吗？我煮个蛋的料理给你吃。”就煮出来居然是一坨烧焦的蛋。
对，然后
我想说还好对象是初雅，因为他家庭比较缺爱一点，所以他就觉得怎么样都好好吃，因为有人专程煮给我吃，我觉得很棒。
对，然后我会感到家庭缺爱，我们刚才没讲完，就是初雅跟正宪这对姐弟也很可怜呐，因为妈妈很早就走了，
对，因为生病，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可能因为真的很爱妈妈啦，所以他们两个在妈妈生病的时候就贡献很多自己的时间在照顾她，
不只是妈妈生病，两个姐弟还陪病陪很久。
对，
其实你知道他妈妈久病就是也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对啊，
所以他们从小承受了很多，然后加上爸爸好像也没那么有爱，
因为他们这一次参加他们的爸爸是唯一没有来接受访问的，
对，感觉上他们也不想要多谈他爸爸。
而且爸爸我觉得蛮过分的是，因为初雅那时候我们刚刚说他没有小时候照片嘛，他就说是因为爸爸说不想要回忆起妈妈，就把小时候照片都丢掉。
对，
如果真的是他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蛮过分的。
我觉得初雅应该不会说谎，我觉得应该有真的有这件事，但是只是应该
没
有
没有全部丢，
应该没有连他都全部丢光光。
可能丢了部分，有没有？但没有全丢。
对，因为他们两个也是讲得很隐晦，可能也是对爸爸的尊重，但他们就有讲说、他们就是长大以后两个就讲好说我们一起逃到首尔。
对
对，然后那一定就有一些问题，两个才要一起逃走嘛。所以反正从妈妈走了以后，两姐弟就是一直相依为命，彼此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对，他们还去拍了海边我们是 family 的影片、我想说要是怎样。
对，还有好，就莫名让我还在那边爆哭，很可怜，怎么会那么可怜？
对不起，我这一次我还是都没有哭。
我懂。我跟我朋友，我跟就是佩斯聊，这也有讲说，因为我们真的看一集哭一集，佩斯都跟我一直
讲，
佩斯每次给我讲说你一定有哭，对不对？然后我每次讲说马妹一定没哭，
完全没有。我的确有觉得他们可怜，但是我没有哭。
对，因为我以前就很常跟大家聊凯特最容易因为亲情而哭，我1988都是因为亲情爆哭。
还是因为你跟你妹妹他们的感情也都非常好
啊、一方面也有，然后一方面可能也因为我们家有辛苦过。
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会连接到自己的成长经验，
真的，
对，
就会觉得哦，还好他们有彼此。
对对对
对，然后
这真的是还好。
对，虽然说大家会美其名说初雅跟哲贤两个很优雅，对，但其实我觉得，
但没有，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散发出忧郁的气息。
没错，这次很妙的是，一开始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有跟马妹讲说，哦，这真是我看长久也还看恋综，你说欧美的不要说啦，第一次那种他们初见面没那么尴尬的，他们初见面的氛围其实就还蛮热络的。
其实还是蛮尴尬的、
真的、因为
只是跟其他恋综比没那么尴尬而已。
对，因为他们就充满笑声啊，毕竟全部都是E人，只有初雅是I人，
是因为在亨太怪吧，因为他第一个进来
也都有，那因为每个人都很平易近人，然后都会拼命找话题，不像以前他们每次出镜就是据点，每个都据点王。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每次都觉得说如果我去的话应该是不会那么尴尬吧。
我也是，因为我是那种很怕场子很冷的。
对啊，我就会想办法找话讲啊。
对，
可是因为我都觉得他们怎么可以把场搞这么尴尬、
对，我再怎么样一定拼命找话讲。像他这一次施胜就会提起每个进来就问他 MBTI， 就会开始大家都有话题了。
这个我没有办法参与，我到现在还是记不起来我自己的 MBTI。
你知道我也觉得超难记的，所以你知道我就是老人家的做法，我还在我自己的 LINE 的 ID 旁边还有放自己的 MBTI 防痴呆。
我是只记得图案长什么样，所以我每次都会上网找 MBTI 的图片、图片搜寻，然后再去找。
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一次每一个男生都是 ENTJ， 我还想说哎，我是吗？然后我一看一下，然后哎，我不是。但他们到底为什么可以都可以记起来，我觉得好厉害哦。
我没有办法每一次他们讲我都才要再去查一次，我觉得蛮累的。
然后我那时候还蛮欣慰的，因为我是 ENFJ， 他说难怪我会记错，很像。
但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也没有到那么准确，当然有些东西是准确的，但
我
真的觉得还好。
我懂
我
懂，像我觉得我没有那么E，我那么E是因为我的职业，就是我长久做业务就会习惯一定要找话讲，
真的是当下的状态。因为我也之前是测E，然后后来我变 I。
我懂，因为我就有跟我朋友说我觉得我没那么E啊，因为其实我没事我不会想出门、但是朋友找我去我就说、哦、又要应酬好累哦，但是一去又很享受、但是享受不久之后又好想回家。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会 IE 跳来跳去。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当下那个人的状态。
对，但是因为韩国人非常信，
他们超信耶、我就觉得开场不是讲理想型就是讲 MBTI， 没有其他话。
对，但至少说这样一开始不会尴尬，有一点话题可以聊啊。
因为如果他问我理想型我可能也回答不太出来耶、
啊、
他们每次他们开的话题都让我觉得这才尴尬吧。
真的，到底什么理想型是什 么、
对，理想型是什么，他们说哦，我喜欢善良型的，对方居然还会问说哦，我还蛮惊讶的耶，我以为大家都喜欢坏人型，我不想说什么叫坏人型，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我你看我还特地排了我的理想型车太炫。
对，因为你就一句话就解决了，可是他们会讲一堆。
对，你看现在有他的年轻的接班人安宰宏。那他说你就是喜欢不帅的型吗？不是。
明明就是。
才不是。因为外表我就很喜欢李东旭嘛，但是我就是喜欢那种车太炫那个感觉嘛。
啊，我也不知道，
但你到底要我怎么
讲
理想型，
我也觉得我讲不出来啊。
对，
而且通常理想型是理想没错，你真正喜欢上的人不可能都是你的理想型
啊。对啊，没错啊，所以你问理想型
到
底要干嘛。
对
对，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你如果说哦，你觉得怎么样的人跟你比较合的话，我还可以理解，就是说比如说哦，我喜欢可以讲很多笑话让场面不会尴尬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至少这样你会觉得说
我跟你讲、
哦、就是跟我比较合嘛。
其实大部分的女生的理想型都是这一种啊。
对啊，
对，
就是你至少会带现场气氛嘛。
对，像在亨他也许他的外表其实他明明就长得很漂亮，像一个人因为很精致、但是他却不是韩国女生大部分喜欢的类型。
韩国女生喜欢比较沉稳一点是不是？
对，或者是我就有点妖气的吧，就是你看其实荣宇跟哲贤都是他正是正线，他们的脸都是有点妖气，我不知道你懂不懂、白白净净眼睛上扬。对，再可能是唯一不是妖气类型的。
是因为他眼睛比较大吗？
比较大又比较
无神，
不是往上扬。对，硬要说就是无神吧。
他如果没有兴趣的事情，他看起来就很无神。
对，看起来就在放空。
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平常应该很吃香啦，就是在这一种。
对啊，我觉得他应该在台湾会超多女生，就是会变成校草，然后说女全校女生都喜欢他。
对，然后哲贤其实他的外表也算是女生韩国女生的大众款。对，就是我刚才讲的妖气比较重的。
对，
但是你看朱妍他一开始很喜欢哲贤。但是经过几天的相处之后，因为在恨实在太有趣了。
可是因为哲贤好啦，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我会喜欢的型，但是我会蛮喜欢他当我的朋友的，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还蛮想要给人家温暖的。
没错，好，哲贤他话题度最高的点是他是姐夫猎人。
没有，我就
姐夫 hunter。
我说他是丈夫 hunter， 他不是姐夫 hunter 好吗？
对，我们的私信更希望他直接跟龙宇在一起。
对啊，因为他跟龙宇两个人频率超近的、欸、
因为你知道他太希望他姐姐幸福了。所以他进场的时候根本没在帮自己找对象。
对，他就在看说哪一个比较适合我姐。
对，他说好，就是龙宇，龙宇就是我的姐夫。
我好期待跟姐夫一起出去聊天玩耍、哦、我想说你明明就在找自己的。
对，还在边说不是啦，因为我的姐夫他就是我姐姐的老公嘛，所以呢他不是只能跟我姐姐做什么，他也要可以跟我做什么、啊、
就承认吧，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吧。我觉得没有关系，我真的都可以接受。
对，他根本就没有积极去接近女生，但是一直积极接近龙宇，一直问他你的兴趣是什么啊， 你喜欢喝什么酒、
欸、可是龙宇也对他超好、欸、
对，我觉得龙宇就也很喜欢这个弟弟这种感觉，就他们两个真的好
配哦。不是恩人吗？
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
真的是弟弟、啊、
对啦，就是你知道有一些都是从那种干弟弟开始。
哎、欸，你自己看，哲贤要出门的时候，他还拿着那个粘毛的那个滚筒追出去说，
说、
哦：“你的毛，你的身上全部都是毛，
对啊、
难怪我们家这么干净，都在你身上了。
对啊”你这个小笨蛋，
真的就在门口哎、欸，有人来人往的地方，这边帮他滚哎、欸，
两个人在
还不在一起吗？
两个这边十八相守，
对啊，这不在一起正确吗？
你看哲贤明明就这么帅，然后龙宇也这么帅，可是全屋子人都没有人在注意他们两个，他们两个自己在那边玩。
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而且现在龙宇太受欢迎的，有时候再恨也想要跟他在一起，郑宪也想要跟他在一起。
对，我觉得龙宇很厉害，我觉得他从小照顾妹妹照顾惯的，他就是给大家就是想要去让他保护，
很大的安全感。
对，每个人都想要钻进他怀里。
对，你们这些男全部钻进去，然后女生就算了吧，你们帮自己的那个助攻一下啊！我最后就是看龙宇跟谁配对。
真的，每个女生你们去帮你们的弟弟或哥哥，
你们就是帮他们助攻嘛，就是看到他们幸福啊。
龙宇我觉得龙宇真的很棒，
真的，
就是、他也真的很单纯，因为节目其实有规定，他们千万不要讲出自己的姓，因为你讲出姓就知道谁是亲戚了嘛。
对，虽然说我。对，好，你慢心讲完。
然后但是他们就有一起去打
保龄球，
保龄球跪台下就问说请问贵姓大名。
对，你要登记嘛。
对，然后龙宇就马上讲全名，
对，李龙宇。然后大家就说这可以讲吗？虽然说我是觉得没关系，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公布嘛，又不是全部的人都公布，所以我觉得无所谓。
对，我会觉得无所谓，因为你跟你妹就长得一模一样。
你们就摆在那边就知道你们是兄妹、啊、
猜不出来，真的很妙。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夸张，怎么会看不出来？他自己都说看到自己妹妹很像化妆的自己。
对，他说就是有莫名的与生俱来的反感。我不想要看他的脸。我怎么会化着妆戴着假发？
他们俩真的长一模一样。
对，然后主演一直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跟我哥比较不像一点。
对，我一直在学化妆怎么样可以让我自己达到不一样的境界。
然后他还说我不像我妈也不像我爸，但是我很确定我像我哥其实我很怀疑我是我哥生的
是没错，也是有可能
难怪他要从小帮你爸屎爸尿所以他爸就有说你不要说小孩，他说小孩会很怕婴儿的屎啊尿啊，
对对，
但龙宇完全不怕，
他真的是出生要来照顾妹妹。
因为你不要说小孩，其实我们上刚生第一胎的时候 Dicky 也是克服了非常久
碰小孩的屎嘛。
对，因为一开始为了让他们的屁屁干爽，其实是他直接帮他们洗屁股的。
对啊，
其实撑了好几个月都是我洗的。
哦，真的哦，蛮过分，
他就没有办法克服其他事他都有帮忙啊，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克服洗屁屁的障碍。然后后来克服之后就第二胎就没有了。
哦，反正就是因为那个坎过了就没差了。
对对对对 对, 对，也没什么嘛，摸一下也没什么。
对 啊, 对啊，哪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几个男生都有他们比较呆傻的部分让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也帮他们加了很多分。
对对对，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哲贤，因为哲贤就是他们在第一个活动的时候，就是制作单位给他们第一个，诶，不算活动，算是
你说丘比特吗？
对，嗯嗯，其实我也觉得他搞得很复杂，嗯嗯嗯，但因为就只有哲贤跟龙宇完全听不懂，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装说哦我懂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说明的不好，就是他上面写的说明不好，让大家一直想说到底要做什么。
对，反正你要找想要找谁约会，
对，
你就把小纸条递给他的亲人，
对，就这样而已
就好。
但是他解释的超级复杂，
对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听完也想说你到底想干嘛。
但是因为龙宇呢，毕竟他就是你看又看出个性的，因为他是哥哥，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哥哥，
我不能不懂，
对，
我什么都懂所以他就开始装说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哲贤果然是弟弟，有姐姐保护的弟弟，他说到底什么意思啊
龙宇听到说哦原来哲贤也听不懂，我好安心，
对，他说我好喜欢哲贤哦哲贤跟我是一国的而且都有他帮我问，我可以维护我的尊严
所以他才这么喜欢他吧。
对，但是其实他们都很透明，
对，
因为镜头都有捕捉，其实龙宇其实是一脸不懂，
一脸慌乱想说、啊、糟糕，现在好像只剩下我听不懂。
对，然后他每次他那个表情都是在哲宇发问之后放松下来
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很可爱。
对，
像正宪是完全性的解控，
对，
我觉得他真的是有点太夸张，因为他一进来就说我姐是全场最漂亮的那一个，不可能没有人会选她。
对，我真的觉得情敌眼里出西施，
真的，我想说你姐到底是哪一个，我真的那时候一直在猜你姐到底是谁。
我一直觉得你姐最吃亏，其实她在外面也是漂亮的啦，
对啊，
然后她很耐看，
对啊，
可是一进来如果要讲第一眼他绝对超吃亏。
对,
对啊，
所以第一次投票的时候没有人投给他姐，他还很生气嘛。
对，他
想你们这些男的怎么会不懂得欣赏
我
姐、
就是
我
跟你讲，制作单位访问他的时候他真的脸真的一脸生气，
他很生气，
他说你们不要耽误我的时间我想去找他们吵架
所以我觉得就这些人怎么会这么夸张，
这些男生到底是眼睛是被什么狗打我姐怎么了吗，我姐这么漂亮
好夸张哦但如果你看你自己想象说，如果我有一个弟弟或是哥哥觉得我这么好这么赞的话，
对，
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欸、
因为他姐姐就是在后来大公布他是大提琴家，然后他又是什么耶鲁吗，
对，而且是拿奖学金的，
对，全部人在那边哇哇、嗯、那时候说你看你们现在才看到我姐多好吧
夸
张，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呀、啊？
好夸张，
你姐是多好啦虽然很好，但是也不用让你这样吧。
对，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反而是他那些话让我们观众啦，以观众的角度会帮他解扣。我想说你讲得太夸张了真的，你姐虽然说真的很有才华这一点我承认，但是她长相真的没有你讲的那么好
但是就很可爱，你就知道他们感情有多好。
对，我是觉得很羡慕啦，就是有这样子的弟弟或是哥哥。
因为你知道他们后来才公布他们有个地下室，他是预约制，你每天可以约女生、嗯、不管是不是你的亲人，
就是你只能
约
异
性
去聊天。
对,
對，为什么不让荣誉约哲贤？
我超想要他们去聊天，
过分、欸、
我也很想要他们跟在亨聊天，因为在亨一定会很好笑。
对 而且他们一直在称赞在恒说卸妆更好看，
因为一般男生说哪有啊，不就这样，在恒说嗯好看吧。
哎、欸，他早上的保养程序比我还多吧，他抹超久、欸、
对，然后我就想说啊，因为翻译是把在恒的语气翻成说什么哦，你想要拥抱偶什么之类、嗯、其实他的语气都是那一种撒娇的语气，特别韩语现在很流行口齿不清
哦，
对，
是哦，
用口齿不清的方式去表达撒娇
哦，
像好，我们平常不是说马西手，或是马西手有，然后他就会说马西松，就是
类似娃娃音的感觉，
对，然后要带着鼻音，对，然后像欧巴就欧棒。
哦，
所以在恒是用这样的语气在跟龙宇讲话的，
所以啊，你看龙宇，
龙宇瞬间就被他电到了，
所以啊，你们女生赶快退出好不好？不要在那边碍事。
对，然后龙宇在这边，我果然还是喜欢可爱型，我没有办法抵挡撒娇。
好了，女生可以退出了。
龙宇非常的老实，然后我那一瞬间已经陷入在恒了。
大家都要争龙宇，我真的也是看得很开心。
那龙宇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就是他们第一天晚上，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安排这种桥段。他们的晚餐是请爸爸妈妈家里人拿手好菜拿来。
对啊，所以我才说这是温馨家庭
片
啊。
然后每一个人就对自己就是家里的就是
狂推，
对，尤其是龙宇，就说哎、欸，这里有炖泡菜耶，
现在今天要不要吃一点？
有没有那种酸泡菜或是不酸的泡菜？他说那个我不知道，这里有炖泡菜耶。
他其实蛮适合做 sales，
主持人都很慌张，说你太明显啦。
但也没关系啦，只是炖泡菜，
没有。其实都只有我们觉得明显，里面人都非常的瞎了眼聋了耳。
不是啊，可是就算知道炖泡菜是他们家的又怎么样？
真的
也不会，这也不会泄露什么啊，所以无所谓。
就觉得很可爱，是因为马妹就讲说他们真的把这些人捧太高。
对，
可是我觉得是这些人的就是人格特质真的很讨人喜欢。
没有啦，我觉得他们会选他们一定也是有原因的、啊、
真的，就是珍珠 PD 就是选自己喜欢的人，
当然啦、啊、他说我就是要选这一些，然后把他们捧得很高怎么样。
对，因为成员受欢迎，节目就会受欢迎的、
啊、对对。好，然后因为最后其实他们终于到第三集他们才去丘比特约会、可是我觉得蛮厉害的是，虽然这样子欧北配来配去，
对，
居然都配到刚好对对方，至少有一方对对方有兴趣的人、欸、
对，我很惊讶，是因为初雅非常的高，我很羡慕他，是他脖子好长哦。我第一次真的在电中里面看到天鹅颈，就没想到他也是喜欢正蟹。他在跟哲蟹说他喜欢的是正蟹之后，哲蟹真伤心。
可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们家庭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他认为正蟹是可以给他温暖的人，
我也觉得，
所以他才会选择
他会喜欢那种温暖氛围的。
对对对，
那龙宇其实还是有点忧郁气质，
没办法，因为他是压抑自己，可是他很会照顾别人。
对，其实你在知道他们家庭背景之后都可以跟他这个人搭上去。但是哲贤他就已经完全一心一意认定龙宇是姐夫
是丈夫。
所以他就说啊，你喜欢正蟹哦。但是他又不能表达出来，因为他又是支持自己姐姐的。
对，
我有发现哲贤后来一直在挖掘正蟹的优点。
他有很努力啊，然后如果他当我姐夫的话，我也不能这样子亏待他。
很可爱。但是因为龙宇很喜欢初雅，所以他一直希望他拿到的纸条是初雅的。
对，所以他们就还在那边判断。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原来大家都认不出来谁是谁的亲人。
对，
因为所有的女生都把纸条交给朱颜。
对，那但是唯一没认错的是润和。
对，他是真的想要交给
龙宇。对，他是真的要给龙宇的。
我想说你们怎么会这么夸张，因为我那时候本来还想说这个桥段啊，大家交出去之后你看你跟谁约会不就知道是谁的亲人了吗？
有没有看不出来？
原来
大家会认错，
原来你们真的认不出来哦。
所有给正线的纸条都给朱颜了。
对啊，这莫名其妙。
但是你看他们里面真的每个都是妹控、哥控、姐控。
对，
因为朱颜就觉得这三张绝对本来就是要给我哥的。果然他们都看出来
这么受欢迎。
对，果然他们都看出来谁是我哥的。
但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理解没有错，因为我跟我哥长一样啊，不可能。就像如果我跟我哥进去然后有人认错的话，我会觉得莫名其妙吧。
真的，马妹跟马哥也真的超像的。
对啊，我进去我会想说蛤，这不是要给我哥的吗？你确定吗？我们两个长一样耶。
对， 对，然后没想到会拍这么错综复杂，
真的。
但是呢，真正的丘比特真的有在工作，
有欸，尤其是这一个恋综，
对，
他工作得很辛勤。
他们明明都认错人，但是每个都还是配到对，
最后都是配到，而且我觉得真的都还算蛮适合对方的那个配
对。对，
對對
對對，其实大家可以去看每一对兄弟姐妹的相处，真的很奇妙。嗯、像哲贤跟初雅，他们就是整天在互为对方担心。
对，
再亨跟世胜真的从小到大
就是在吵架、啊，
对，从小打到大。虽然说一开始投票的时候，再亨没有拿到，没得到票的时候，嗯、世胜有为他担心，很怕伤害哥哥的心理。
对，
但是再亨根本不在乎。那后来突然再亨很多女生喜欢他的时候，妹妹就哼，我白替你担心了，什么嘛，拿那么多票干嘛？很妙，
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的感情好、啊、
对，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说、哦、大家快来选我哥的那种，
对对对、
不要太多但也不要太少，我不想要他太得意。
他太得意会一直传自拍照给我，我很烦。
非常可爱。
所以我们讲一下配对好了、嗯、因为第一次约会再亨跟润和，然后润和算本来想要跟龙宇嘛，
对，
可是他在跟再亨聊过天之后，还有之后知道职业之后，其实觉得两个人还蛮搭的耶。
对，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还蛮惊喜的，嗯，所有东西真的很厉害，因为截至在他们约会之前，我还不知道再亨还蛮喜欢润和的。
对，因为他其实从来没有表现出来，
对，
他也没有特别想要去接近润和。
对，然后没想到他就说：“哦，我希望对方是润和。”
嗯，我就说：“哎、欸，怎么这么刚好？那好啊，你们刚
好
去约会。”
然后结果他们整个聊天的氛围什么的，还有就像你说职业，
我记得他们好像说都喜欢吃日本料理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
就两个在各方面其实都还蛮合的，
而且他们不是那一附和对方，他们可以讲出非常道地的日本料理。
对，就是会讲出我喜欢吃，
对，
就是说玉。玉好烧，
对，
我说、哦、你喜欢吃那个哦，
对，因为你要我如果掰着讲那是寿喜烧
之类的，就是他们两个是真的蛮搭的。世胜是跟正谢嘛、嗯、可是其实他们从前面两次投票他们两个都一直是互投对方，
对，
所以其实就真的是对对方很有好感。
对，然后又加上他们后来就是一个莫名的职业，
对，就是讲完之后我还是不太知道他们在干嘛的，
反正就是理工非常困难的研究，
分析研究、啊、
对，跟 AI 有关系，但是也就不知道干嘛，然后他又跟企业风险评估也有关系。
我对我觉得不太懂，我想说世胜明明是讲企业的国外企业政策顾问，
所以人家高材生才知道对方却说我们研究的东西是一样的，
真的，所以好了 OK， 你们可以沟通就好了，很棒。
对，更好笑的是有人有猜出来，就是正线好像是再亨吗，就说你是跟 AI 研究相关、
嗯、
里面就是我偷看人家电脑萤幕吧。那个
有看到他在干嘛，
对啊，正线没有贴那个防偷窥的。
他没有想到。郑倩就是还蛮会撩女生的、嗯、我觉得他在言谈之中，因为他们两个约会的时候就是讲话很自然，
其实他们两个都很会互撩，
对，就他们两个讲话很自然，郑倩讲什么世胜都会笑得很开心，然后棚内主持人会想说
这有
很像吗，
这有这么
好吧，
然后这有这么好笑吗。郑倩虽然可能不太会模仿，但是他很勇于模仿，
对，世胜又很捧场，所以我也觉得他们两个其实蛮配的。對對對對、嗯、接下来初雅是配到龙宇嘛，
對，
虽然我觉得那段龙宇就只是为了要，因为之后要跟哲贤交往，然后所以就要好好的跟姐姐，
你真的很坚持耶、欸、
好好的跟姐姐就是交流一下，让她知道她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弟弟。
我要表达一下就是凯特自己的意见啦。我个人觉得其实因为龙宇很后面才进房嘛，
对，
他一进去其实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初雅了。
有啦，他其实有说他是他的理想，就是长得像他理想型嘛，
他可能在找他的理，他想说嗯，所以你的那个弟弟或哥哥就是我的理想型。对不对，好，我附和，我配合你。
没关系，我觉得这有点太牵强了。但我觉得他是后面发现那个哲贤太可爱了，
哲贤真的平常没那么可爱，他真的遇到龙宇会特别可爱，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想跟他撒娇啊，
真的
对，很可爱啊，
真的，就哲贤对别人还会装酷，那你当下是我会觉得有点尴尬。嗯，原来还有去问卷调查每个人喜欢哪一种书。
对啊，我就想说是很用心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太 over 了。
他可能我觉得一方面是成长环境，他可能不知道、嗯 怎么去跟大家亲近，然后表达他自己的友善。
对， 对，
所以他就买书送给每个女生。
对，他有去探究每个女生喜欢的书的类型，然后专门为他选了一本书这样子。
对，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太明显，因为你没送你姐姐你要送就他全部都送
来，
才会知道他，哎，还是猜不出来谁是你的姐姐。
他想说没差吧
妈，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会觉得不是看得出来吗
他们自己都觉得很明显，可是其实没有人觉得明显，从来没有人看得出来。哲贤那时候就是跟朱颜约会嘛，其实那时候约会的氛围我觉得也还算不错，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本来以为他们两个会这样发展下去，因为之后他们回到家，龙宇跟他姐出雅嘛，然后就等于两对姐弟还在拍照，
哦，
我觉得
那段真的好棒哦，
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们会这样发展下去，就我没想到在公布职业之后朱颜就变心了。
对，虽然我个人会，因为我觉得朱颜非常天真可爱，他可能会觉得再很有趣。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也只是觉得说这就是这一天的讯息而已。可是因为哲贤那时候没有收到，他就开始一直责怪自己，想说 啊他没有看出我的心意，对不对，一定是我表现的不够。
对，他跟初雅都会比较去检讨自己哪里不是。
对 对， 對，因为可能真的是成长的关系啦，所以他们两个真的就比较容易把错误怪在自己的身上。對，
然后对哲贤来说真的会很错愕，是我们一开始就对对方有好感，然后约会也约得很好，
对，
回来以后呢，我们又跟我们的哥哥姐姐，我们已经
天造地设的一
对，
对，啊，
我们已经现场不两对结婚了吗？
双情侣啊，亲上加亲啊。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朱颜对他来说，现在还在了解大家的阶段，
对，他还没有真的那么确定说我想要跟谁。
对，那加上再亨真的太有趣了，我觉得我如果是女生，我也会想要进一步了解他，因为这个人太有趣了。所以又不是说要现在这个简讯
就决定一切嘛。
对，
因为就哲贤的个性的关系， 我是希望他不要想那么多，
真的。
对，
再怎么样也有龙宇陪你。
对啊，那个才是你的正缘啊
对啊，其实可以聊的点真的很多，我们
对，
反正
我以为才三集啦。
对，我们之后一定会再补聊。
对，
我觉得今天先跟大家初步分享我们心得到这边。
没错，但你其实也蛮久了，
真的哈，自以为没有聊很久，
然后我们不是就随便聊聊而已吗？
不是想先开个场而已吗？对，好啊，那我们请马妹帮我们呼吁一下咯。
对，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
拜。拜
拜。